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受洗之后，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受洗那个特别的时刻。受洗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受洗之后又怎么样呢？我想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不但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对还没有信的各位朋友也很重要。因为将来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也要知道受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的受洗来看基督徒受洗之后所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试探。今天经文讲，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受撒旦的试探。耶稣一个人在旷野里40天之久，禁食不吃饭，后来就饿了。饿了以后，试探的前来对他讲，你若是神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为食物，把这些石头变为面包。旷野中第一个试探就是对身份的试探，这也是撒旦一贯的做法。他要夺去我们的身份，他要让我们以世上的一切的物质财富换取我们宝贵的身份。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让这些石头变为面包，就让这些面包来满足你，以世上的物质财富换取我们宝贵的身份。可惜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试探，我们一生活在忙碌当中，以各样的物质满足自己，反过来失去我们宝贵的身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进食的经历，有没有过进食的经历？我最长的一次进食是21天，但是有喝水，没有吃饭。耶稣在旷野里应该是40天没有吃没有喝了，无法想象40天进食不吃不喝会怎么样。就说有一位非洲的黑人牧师进食了40天，你们知道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吗？就是骷髅骨上面浇了一层巧克力。你可以想象骷髅骨上面浇了一层巧克力变成那个样子了。进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进食的意义是这样的，神第一位，身体的需要第二位。如果基督徒能够坚持一段时间的进食，我相信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有全新的改变。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有组织纪律的人，懒散，生活没有规律，我相信通过进食，你的生命会发生全新的改变。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讲究某种方式的进食，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进食当中人可以变得自律，更加的被提升，需要在进食当中进入某种非物质的境界。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受洗之后很少进食或者从来没有进食，从现在开始做一点操练，你生命的先后次序在进食当中你会看得很清楚，什么是主什么是次，你会分得很清楚。但是进食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一段时间你不吃不喝就完事了，进食最大的挑战是你进食结束以后怎么吃喝。我进食21天以后，师母好心痛啊，哎呀，终于结束了，你今天可以吃了吧？好，给你做好吃的，做的东西可能比进食前还好吃，你可能比进食前还享受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失去进食的意义了，还不如不进食好。进食完以后我大吃一顿，做更好的食物，花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就失去意义了，本末倒置了。进食最大的挑战就是进食之后那个时刻，你如何保持在进食当中你所得到的宝贵的属灵的非物质的经历能够保持下去。路加福音第四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提到，当日子满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40天是主进食的一个阶段，当40天结束以后他就可以吃了。就在那个时刻魔鬼就来试探他了，所谓魔鬼是很贼的，40天以后他就来试探他，他就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为面包，变成面包你现在就可以吃了。 耶稣在这个时候拒绝以自己神性的身份来换取肉身的需要。其实我们的主一生从来没有使用他的神性来为自己谋利益，全是为他人。你们仔细看，他有无限的神性，但是他从来没有使用自己的神性为自己谋利。为什么呢？首先他要向我们表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次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如果耶稣常常以自己的神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以神性来超越，你想他还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我们都是没有他那种神性的人。如果耶稣经常以他的神性来满足自己，耶稣还成为我们的救主吗？还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我们在软弱当中还能信靠他吗？不能。所以他不能做这个。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出自旧约圣经生命记八章三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的吃玛纳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神在赐给他们玛纳的时候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第一天取多少，第二天取多少，第三天取多少，第四天取多少，第五天取多少，第六天取2份，每一天取每天所吃的，第六天取当天跟第七天吃的，第七天能不能出去取啊？不能取了。为什么？要敬拜神，因为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不能做其他事情的。那么第六天取2份，第七天你就可以把那第二份吃掉。这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第七天不能去取食物。但是你们觉得以色列人信吗？第七天还有人出去吗？你要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第六天取了2份，第七天还想去吗？没吃够。去，真的还有人去的。找见没有啊？啥也没找见。所以你看，不信神的话语，活在肉身当中，这种生命从那个时候一直就有。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七天当中我要你一天不为食物劳力来敬拜我，可不可以做到？大部分人当时做到了，但是一部分人没做到。我很感谢神，我们当中啊，所有的人今天至少今天上午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暂时把肉身的需要，把早餐把午餐放在一边。你们当中有人可能早晨起晚了，没机会吃早餐，就想着啊，牧师一讲完道，我主持学也不上了，我就冲出去吃一顿越南粉。或者上完主持学以后，也想着哎呀，饿死我了，都要昏过去了，赶紧去吃一碗双份的大碗海碗。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我已经有10几年星期天早晨不吃早饭，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中午也不吃中饭，顾不上。在这当中我们也觉得特别的软弱，特别的要饿昏的感觉。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操练，即使不吃，即使暂时放弃肉身的需用，我们仍然能够正常的服侍，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就算你没有信仰，偶尔进食一下的话，你的头脑会变得特别的清醒。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操练，需要属灵的操练。而且要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这句话成为我们进食的中心意念，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提升。耶稣在旷野里进食40天，请大家思想一下，旷野有什么特征吗？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可能去旷野的是郊游啊，旅游啊，看野生动物啊，觉得很美啊，自己带很多很多吃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旷野不是这样的概念。 旷野是什么地方？孤独、无助、没有人烟的地方。还有呢？没有手机、没有游戏的地方，没有吃喝的地方，对吧？还有呢？旷野是个危险的地方，有很多的野兽，很危险。还有呢？旷野是什么地方？肉身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地方。还有什么？生命的极限受到挑战，旷野。还有呢？撒旦的试探。还有呢？神的同在。旷野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心里。其实人生最大的旷野不在外面，在里面。不在外面，在里面。你们年轻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亲人、好吃的东西，来到卧村，其实你们是进入旷野，你们知道吗？你们进入了旷野，可能你们还不是很清楚，你们难免有孤独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没有吃喝的时候，自己随便搞点吃的就算了，情感也有需要。你们靠什么来走出旷野？你们靠什么战胜这些旷野的试探呢？你可以看韩剧啊，看美剧啊，连续剧啊，上网啊，视频啊，交友啊，旅游啊，你们有很多的途径。但是今天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途径，神的话，神的话。我挺感动的，刘亚军姐妹在受洗之前，她已经读了四福音书，对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感觉她已经在以神的话为最高的标准，为最大的满足了，这是很可喜的。我们都要有这种心智。如果你没有，从进食开始。另外一些人面对生活的艰辛，找工作要养家糊口，你们面对的也是旷野啊。有人星期天必须打工了，这是旷野。就像以色列人第七天要去找玛纳吃，旷野的试探。几年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一牧师啊，我来渥太华工作，老板跟我讲星期天一定要工作的，怎么办？我说你跟老板讲我是基督徒，我星期天一定要敬拜的。他就去讲了，结果老板竟然同意他那一段时间九点到十一点可以不上班。感谢神，至少有一段时间他分别为圣。其实我们教会还为星期天打工的人专门设置了星期二的敬拜，星期二晚上。你们知道所有星期天要打工的人星期二晚上来吗？不来。其实你要没有敬拜的心的话，就算你有时间你也不来敬拜。星期天不能，星期二也不能，星期三也不能，星期四也不能。这是旷野的试探。老年人晚年失去老伴，失去自己所爱的人，儿女不在身边，身体欠安，有病，行动缓慢，甚至不能出门，孤独，每天有大把的时间，你们做什么呢？看看报纸，看看电视，上上网，打打电话，有人拖麻将，有人坐大巴去赌场转一转，吃点免费的午餐就回来了。这是旷野的试探。基督徒能这样做吗？不能。基督徒星期天要以神的话为最大的满足。是肉身重要呢？饭票重要呢？朋友重要呢？视频重要呢？还是神的话重要？在我们心灵的旷野当中，我们要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受洗之后的第二个试探是发生在圣殿当中啊。第二个试探是在圣殿当中，魔鬼把主带进了圣城耶路撒冷，站在圣殿的最高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撒旦很厉害，也会引用经文的，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撒旦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诗篇91篇，这是非常著名的保守诗篇。在诗篇91篇当中，神讲纵然有千人倒在你旁边，有万人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必不临到你，还有许多保护的经文。有没有错？没错。但是主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还是回到神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出现在申命记第六章十六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争闹的意思，争闹的意思。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有个地方叫寻，记得吧，寻的旷野，他们在寻的地方呢没有吃，对不对？他们就抱怨嘛，神就赐下玛纳。玛纳是什么意思？哎，这是什么？这个玩意儿没见过啊，这个新的东西，彼此问这是什么。玛纳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所以玛纳是一个超自然的食物，是从天上降下来专门满足他们的，他们从来没见过，在地上没有的，吃了就饱了。很多年以后耶稣讲，我的肉真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是超自然的生命，是与这个地上的食物，物质的食物是不同的，是真的可以满足你们的。但是呢，他们从寻的旷野呢到利非丁的时候，利非丁是另外一个旷野，就怎么样，没喝的，没喝的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就开始抱怨了，就是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抱怨啊！你们把我们带到这地方，你看牲畜也没喝的，我们的孩子也没喝的，大人也没喝的，老人没喝的，我们都要渴死了，开始抱怨啊！但是你们想，如果神在寻的旷野可以给他们提供超自然的玛纳，在利非丁能不能够给他们提供超自然的水来喝？可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抱怨呢？所以摩西讲，你们抱怨就是试探神，抱怨就是试探神。谁是信实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不能抱怨，不能埋怨，不能彼此争闹，否则就是试探神。注意这个试探的地点在圣殿啊。受洗之后呢，第二个试探往往发生在圣殿、教会、属灵的环境当中。我们受洗、敬拜、服侍、奉献，我们祷告，我们的动机何在呢？我们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在这里。成功神学是一个例子，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要求他们。你不是应许医治吗？医治我。你不是应许祝福吗？让我发财。你不是应许保护吗？保护我。你不是应许医治吗？我现在生病了，医治我。你不是应许恩赐吗？给我恩赐。死人复活吗？让他复活。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试探。我曾经就想跑到太平间去为死人祷告，让他复活，但是没去成。你要政府的许可你才能进去，这是很大的试探，给我成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想过神是不是成了我们的阿拉丁神呢？在阿拉丁神话当中，阿拉丁叫那个灯神出来，是吧？那个灯神就突然出来了。灯神说什么？主人有什么吩咐请告诉我。灯神讲的，阿拉丁是主人，这个灯神是他的仆人。如果我们把圣经中神所有应许的话语挑出来跟神讲，神你这样说的，给我成就，给我成就，那是不是这位神就成了我们的阿拉丁神了？你们想过吗？有人讲神没有医治我，有人说我现在还没有对象，有人说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工作，这么努力的侍奉，但是呢我身体不好，有人说我在教会花这么多时间，我考试不及格挂科了。神啊你不公平，你看我这么忠心的侍奉，星期天还站在这儿唱诗呢，回去就挂科。我不要信，这都是受洗之后的试探，受洗之后的试探。我们应该学习主的样式。当主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你记得他怎么祷告吗？主在克西马尼园怎么祷告？他说父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这样祷告的吗？后面还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后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往就要前面那句话，让这苦悲离开我，让这疾病离开我。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应该学习主，学习说然而，然而是一个顺服，就两个字，但是很难。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在任何的祈求当中，我觉得都没有错。神，你医治我，神，你给我工作，给我好的属灵伴侣，给我好的对象。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有这样的心态，你一定会战胜这个圣殿当中的试探。第三个，受洗之后的试探发生在高山上面，发生在高山上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这次撒旦没有再引用神的话语，而且是赤裸裸的直接的要求我们的主拜他，而且条件是，我把这世上的万国的荣华，万国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不是要来做王的吗？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那么苦呢？不就舒舒服服的，你一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了，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吗？不要受苦吗？现在我问大家，撒旦讲的是真的吗？这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是赐给他的吗？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你们知道撒旦是说谎者。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讲，父神早已立他，就是立基督为万有的承受者，承受万有的。那如果父神早已立基督承受万有，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是赐给撒旦的吗？怎么会又给基督又给撒旦呢？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的主又把撒旦称为世界的王，撒旦又被称为世界的王，这是真的。那撒旦如何成为世界的王呢？有没有想过撒旦如何成为世界的王？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无数的人在撒旦底下？撒旦的意思就是说谎者、欺骗者、抵抗者。撒旦通过欺骗取得非法的统治，世上的人受骗被撒旦统治。因此当主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与欺骗者讨价还价，他与真理来吸引我们归向他。当我们信靠主，听他的真理，归向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从撒旦的权柄之下被拯救出来了。撒旦是以谎言欺骗来统治人，这个世界今天有多少欺骗呢？撒旦是以欺骗来统治，但是主是以真理来治理，来拯救。主耶稣有没有听信撒旦的谎言？没有。如果有的话，他就不能拯救我们，他就在撒旦的底下，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讲，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也出自申命记第六章十三、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为民的神。那些迦南人呢，拜很多的偶像，拜各式各样的神，神说你们不可像他们一样拜当地的神，因为那些偶像的后面实际上就是撒旦的权柄。今天也一样，基督徒不可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拜偶像、拜假神，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我们不能这样做。每一个宗教领袖后面都有一个邪灵在作怪，要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欺骗让那么多人跟随他？即使政治领袖也一样，不信神的政治领袖后面都是有一个邪灵在做败坏欺骗的工作。受洗之后第三个试探就是要离开十字架的道路，走成功的道路，步步高升，追求世界的荣华、成功、享受。大家有没有吹过肥皂泡泡？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吹肥皂泡泡，那个肥皂泡泡很有意思啊，在大太阳底下你去吹，吹了它就飘出来了，从那个小棍棍里面飘出来，然后它就越飘越高，吹得大的话它越升越高的时候，在太阳底下就非常的艳丽，非常的灿烂。我的女儿就很高兴，哇，这么大，你看我吹得比你大，这么高，升得那么高。可是正在高兴的时候，啪一下就碎了，一下就碎了，就破了。 我心里知道啊，但是很快就会碎的，但是他不知道，他觉得很高兴啊，你看我吹得这么好，飞得那么高，还没破，还没破，还没破，正说着就破了。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吹肥皂泡泡，但是大了以后就不再做了，对吧？人在某个阶段都会追求世上的成功、荣华、富贵、享受。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责任。一旦你成为基督徒，受洗之后，你被赋予一个伟大的使命跟责任，要去完成这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又想拜神，又想拜金，既想完成神的使命，又想在那吹肥皂泡泡，享受世界的荣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最近国内有篇文章讲到2017年国内的最新的中国梦，他怎么讲的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美娇娘、好宝宝、大房子、黄金屋、艳如玉、壮如牛，一切都会有的，只要你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上进、上进、上进、再上进，然后鲜花地毯就自动的铺在你的脚下，你的苦心和汗水没有白费，只有投入没有享受，最好的年华都付出了，最后你得到了不可想象的财富。这是2017年最新的中国梦。但是这个理想的中国梦最近破灭了，你们知道怎么破灭的吗？有一个叫翟欣欣的漂亮的女孩子，用了半年的时间，以自己的美貌套取了她老公的1000万财产，老公极度的痛苦失望，跳楼自杀。这个老公30年的财富，半年之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漂亮的女人底下。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的成功、荣华、财富、享受，刹那间像一个肥皂泡泡就破灭了，就没有了。约翰老年的时候告诫教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是使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警戒教会的。这里面讲到三种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有的试探就这三类，所有的试探就这三类，这也是耶稣所面对的三类试探。肉体的情欲就是变面包嘛，吃嘛，得饱嘛，超过神的话语。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呢？世上万国的荣华给你看，你来拜我，这是眼目的情欲啊，看啊，多荣耀啊，多美啊。今生的骄傲什么？跳下去，神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跳，有保护。跳了以后真的这样怎么样？那我就灵了，哎，那我走在地上像神一样。今生的骄傲，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包括神在内也是为我服务的。我们人际关系不好，夫妻关系不好，子女关系有问题，工作关系有问题，都是因为今生的骄傲，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连神也要为我服务，其他人算老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哪方面挣扎，面对试探都是这三类。有人中了一招，有人三招，招招都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在这三类里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主在旷野当中，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战胜了撒旦，成为第一位，全世界从古到今第一位战胜了撒旦试探的人。一旦他战胜了撒旦的试探，就成为所有人的榜样，成为所有人的力量。跟随他的人就不在撒旦底下，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希伯来书讲，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2章10节18节。如果你很少进食，从来没有进食过，我鼓励你从进食开始，从一顿饭开始操练进食。找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把进食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所得到的经历记录下来。其次呢，我鼓励大家把这五段经文背下来，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的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十八节，还有今天经文当中的三节经文，是主在回应撒旦时候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通过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崭新的榜样，也在爱子当中赐下能力，使我们能够面对撒旦魔鬼的诱惑试探，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活在新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我也感谢你赐下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使我们有能力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攻击。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让我们从自己的软弱当中再次站起来。我们有许多痛苦、软弱、失望，求你坚固我们，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有荣耀、有喜乐、有满足。我在这里特别为刘雅君姐妹献上感恩跟祷告，她受洗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是一个蒙悦纳的日子，求你继续祝福他，让他一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面对试探的时候能够拒绝抵制试探，靠主耶稣能够得胜。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每一天能够传扬这宝贵的福音。愿你把得救的人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常常有人得救，常常有人洗礼。我们不满足只有复活节、圣诞节才有人洗礼，给我们这样的愿望，每一天都能够看到有人得救归向你。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